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这是我今年给弟兄姊妹的经文。我今年有一个特别的主题，特别的感动，盼望新的一年我们都来期待更多的被圣灵浸透，更多的被神的灵浸透。然后我就看看我能够选什么经文，过去我多半都先有经文，可是今年我先有一个题目。圣经没有直接有像这样的话，被圣灵浸透的话，当然有许多关于被圣灵充满等等这些话都很好，可是我觉得也许这一节圣经很好，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再一遍，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三十五节也一起读。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没有限量的。我们曾经把这个主题给了大家一些资料，在我们跨年祷告的时候给了大家。如果那个时候你不在，你也没有这个资料，我们最近几周的周报上面我们都有把这些资料放在上面。如果你想要完整一点的，可能要上我们的网站去看一看，我们有完整的资料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2011年已经过去了，这一年发生过许多事，对不对？无论是那种全世界都瞩目的事情，或者我们个人觉得很要紧的事，是触及我们个人生命的一些重要的事，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像这些事。我自己想到2011年的时候，我通常我不会先想到那些灾难或者那些事情，我想到2011年，我觉得那是一个满被神的恩泽的一年有许许多多神的恩惠，所以我也相信在未来的年日我们也将要充满了神的恩惠，充满了神的荣光。我想到过去一年，我就觉得好像心里面闪烁着光辉，想到许多美好的事情。我不在这里讲，如果我讲我有很多可以讲的，差不多每一个领域，我翻开也许我们的通讯录，看看弟兄姊妹，我就会想到有许多发生在我们许多弟兄姊妹生命当中或者家庭里面美好的事。如果翻开我自己的周历手册，我会看见过去一年有许多的事情都有神美好的工作在里面，也在那里激发出许多甜美的爱，或者有许多带来欢笑愉悦的事情。我很希望你跟我一样喜欢这样子的想法，如果你多注视在神身上，你也会这样，你会发现有许许多多美好的事情，那是一个充满神的同在跟恩典的一年。如果你还是想到里面的失败、挫折、一些不容易的事，那我要诚恳的而且迫切的建议你，也许劝你把2011年还有连同其中所有的失败、挫折、失意的事都轻轻的放下来。2011年你不用放，也已经放下来了，可是其中无论你想到什么，试试看轻轻地把它放下来。如果2011年有一些你觉得很得意的事情、很成功的事、美好的事，我也建议你把它放下来。你不需要留恋在过去，前面会有更好的。很多年我都喜欢一句话，英文说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就是最好的还在前头，最好的还没有到。我们应该相信这个，对吗？就是面对死亡也是，你知道不知道？ 我很喜欢一个故事，有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个老姊妹，她就是那种经常闪烁的光辉，人家碰到她就是很愉快，一个很愉快，一个很幽默的一个老太太。有一天牧师去探访她，因为她已经年纪老迈，所以不太容易来聚会。牧师像往常一样去探访她，那一天很快两个人就讲一些笑话，就很愉快。然后那个老太太就说，牧师，我刚刚医生告诉我，我大概只剩下3个礼拜可以活。牧师赶快把这个愉快 的表情稍微收起来一下，可是那个老太太还是愉快，就开始跟他谈，他希望他们丧礼要怎么样办，要怎么样做这样。然后说，牧师，我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到时候会有人瞻仰仪容，你要帮我一个忙，要记得做一件事，要把一只小汤匙放在我的手中，我另外一只手当然是放我的圣经，另外可是有一只手你要放一只小汤匙。牧师想，你放一个小汤匙干什么？他说，我们如果去吃一个大餐西餐的哈，如果正餐吃完以后，那个服务的人拿了一只小汤匙摆在那里，你就知道前面有很好吃的甜点。我就是想要让来瞻仰仪容的知道，我虽然离开这个世界的躯体躺卧在那里，可是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更好的还在后头。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的想法，好吗？更好的还在后头。新的一年也是这样，所以无论你的失败、挫折、失意的事，就是你得以成功的事，都把它轻轻的放下来。你一定要这样做，因为2012年有新的东西，你不要到时候新的东西要加在你原来的担子上面，然后你就会说，我担不起那个担子。那是你的错误，那不是神的错误，因为主很清楚的讲，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对吧？哦，一定要学会这些事，好吗？不要已经累积很多以后都变硬了才要除去它，那就很不容易。如果你过去是这样，还是可以的，你花一点时间浸泡在神的同在里面。浸泡是一个使那些已经硬掉了、已经很难除去的东西变软而容易除掉的很好的方法，对不对啊？你们读过希腊罗马神话里面的故事，那个大力士神 Hercules， 他被要求要清理一个成年的马厩，3天之内，他一看那个马厩就哇，很不容易，因为鸡的那个秽物非常的厚，而且都已经变硬了很多年。他花了半天的时间，后面的情节是我加油添醋的。他花了半天的时间清，他只清了一小块而已，所以他就停下来想一想。后来他就用另外半天做一个跟清理马厩似乎没关系的事情，就去外面挖沟。后来他就把附近的溪水引到那个马厩来。然后第二天他就休息啦，可能去玩他的 iPad 吧。无论怎么样，到了第三天他在清理的时候，你大概知道我的意思，那个原来已经堆积多年的东西就变柔软了，就好清理了。后来他就完成了任务。如果今天早上在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有朋友，你的心里面、你的生命里面，甚至你的家庭里面，或者你的职场上，或者你的学业，都有一些东西你觉得好像那个陈年的马厩一样，有一些东西已经弄得你不知道怎么样可以改变它，来浸泡在神的同在里面，好吗？你开始愿意感谢赞美神，你开始愿意把心敞开来，开始愿意说，耶稣在我的里面，耶稣在我的里面成为有荣耀的盼望，你就开始那个浸泡的工作，把它泡在神的里面。这一年我们期待我们能够被那些甜美的事、神的爱、被他的无穷的喜乐、被他的安息、被神的灵浸透，好吗？浸到入心，浸到真的透了，那个意思就是你切开哪一个地方，味道都在那里，随便从哪一个地方咬一口也有味道，就是像这样。意思是无论你遭遇什么， 就是像主自己在十字架上遭遇那么看起来很可怕的事情的时候，从他里面出来的是甜美的东西，对不对？因为他是被圣灵浸透的一位，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所以2011年跟其中所有的事情试试看，轻轻地把它放下来，往前面看。2012年，我想我们将要发生许多别的事情，其中有一些我们可以预测的。事实上差不多每一年到了年底或者年初的时候，总有一些人会预言或者预测未来怎么样。这个世界有人这样做，在教会里面也有人，有的人用圣灵的恩赐预言，其实那些都要查验的啦。我自己常常把有一些人讲了一大堆预言把它记下来，记下日期，然后看看它里面所讲的，有的是一年内要应验的，一年以后我一定会去看。我猜有很多基督徒不看这个，不做这种事的，所以他们就常常跟着那些所谓的先知奔跑。其实那里面他们讲的东西，我很少看到一个那些被认为有先知职分的人，如果他们做类似这种预言，年度的预言，我很少看见他们完全应验。世上应验的项目甚少，有一些是你无法查验的，因为他讲的都是那种如果你有祷告就不会发生，那我怎么知道我们是不是因为祷告才没发生。但至少有一些他明确的讲的项目也没有完全的应验。我不因此轻看这个，神不要我们藐视先知的讲论，可是神明确的说要查验，对不对？可是有一些东西很多人都这样想，这样预测甚至预言，我们也留意一下。比方在年底年初的时候，有不少人会这样讲，有的包括所谓先知的预言，他们觉得2012年经济将会更萧条，或者是美国经济会崩溃，有人认为欧洲经济也会崩溃等等。我们听过很多次这样的事情。我以前告诉过大家，我相信在主耶稣成全他的工作，使更多人认识主，使教会被建造的更完全之前，一定不会有一个毁灭性的灾祸来到，这是我相信的。所有的就是灾祸都将是为着神的国度能够更多的往前，所以别人可以惊慌，神的儿女不应该惊慌的。主讲到这些事的时候，他用了看起来很可怕的事，不只是讲什么经济崩溃，连天势都要震动，类似这样的话讲的时候，主说世人因为将要发生的事，将要临到的事，就惶惶不定，就惧怕恐惧战惊等等。然后他一转身对门徒说，可是属神的人应该怎么样呢？主说，你们一知道有这些事，就当挺身昂首，因为知道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这是主说的，所有神的儿女都应该认识这些事。最显然主不要我们过度的注意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刚刚选举完，有的人欢欣喜乐，有的人如丧考妣，每一个人不一样。今天早上我本来会有很多衬衫，今天早上我本来要穿蓝色的衬衫的，临时起意不要这样穿，免得人家以为我是蓝营的，要穿一个很中性的，穿一个白色的衬衫。无论谁选上不是很重要，对不对？其实我们在看谁哪一个政党做得好，其实很不准确的啦。有很多事情哦，你看有一些东西做四年就会带来成果吗？才不是，很多东西都要长点栽种，对不对？到底现在变好变坏是哪个政党期间做的，这个其实很难分析的，没有那么容易，对不对？可是我想政党政治还是蛮好的，就像你多有竞争，大家就会做得更好一点一样。 所以无论谁选上都不要那么激动嘛，而且那不是生命中最要紧的事，会影响我们的生命最重要的一定不是政治，你相信我，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最重要，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我们的心才是最重要的。在新的一年，有一些我们几乎可以断定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我也可以预言，你一定不会说我是假先知的，我可以预言未来一年一定有地震，我没有说发生在台湾，我说世界一定有地震，同意吧？可能不是可能，一定有更多战争的消息，天灾人祸都还是会有的。当然也有一些我们现在完全无法预料的事情，可是弟兄姊妹，我还是恳请你把眼目转移到另外一个方向，对主说，主请来将我浸透，将我的生命更多的被你浸透。我们相信2012年会是很丰盛的一年，你要相信这个吗？你知道，一方面这个世界可能至少在有一些领域会变得更黑暗，可是那是神一向做工的法则，是这样，多年前神借着先知这样讲，他说虽然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光要现在你的身上。主没有说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然后主来就要把这些都除去，然后整个世界都会变好，神才没有这样讲。神说世界还是那个样子，但是神的荣耀要光照你，要照耀你，神的荣耀显在你的身上。所以那要看你往哪一个方向看，对不对？我相信就像Deacon所说的，这是最好的日子，这是最坏的日子，这是光明的一年，这是黑暗的一年，这是充满盼望的年代，这个是一个绝望的年代，这些都并行的，有一天都会达到完满，当神审判的时候会显为公义，当神赏赐的时候也会显为公义。你需要做的决定是要站在哪一边，神要我们更多的仰望他，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不要以为光都要表现在你四围的环境变好了，有的时候是，但是不完全是，无论环境怎么样，我们里面一定要有光出现，那个光要那么真实，即使看起来好像不是立刻就是 大放光明，圣经用这种方式讲说会有明亮的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有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这才是好的，对吧？预告了黎明将要来到，我们相信未来一年是丰盛的一年。另外一个原因是属天的子民一向有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什么是丰盛，有不同的定义，对吗？丰富是从内在开始的，我们心怎么样，整个生命的泉源是从那里发出来的，对吧？跟你旁边的人，如果 你真的从心里面这样认为，跟你旁边的人说，今年会是丰盛的一年。保罗被解送到罗马的时候，使徒行传最后两章告诉我们，他因为信仰的缘故被抓，后来因为他们想要不经过审讯想要陷害他，后来他就说我要上诉给凯撒，给罗马皇帝，所以他变成罗马皇帝的囚犯。他那个时代罗马虽然实际上没有那么实行民主，却是把民主至少有他们有那种体制，有那种方向，所以当保罗表示他要上诉给凯撒的时候，他们就同意他，就把他解送到罗马。我不知道他在船上有没有带着锁链，无论怎么样他是囚犯。在那个行船地中海行船的过程，有一些风灾，有一些冲击，有一些不容易的事。 保罗觉得应该要怎么样，他有他的见解，他不是渔夫，他不是船家，这一方面似乎他也好像不是他的专长，可是他仍然有他的意见，他觉得是出于主的。问题是做出行船决定的不是他，有别人，何况他只是一个囚犯，那做出那些行船决定的是别人，而且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可是你读那两章圣经，很奇妙的，最后属神的人并没有因此受亏损。弟兄姊妹，你旁边的人做出错误的决定，比方如果他们选错总统，没那么严重，因为不会叫属神的人受亏损的，你应该相信这个事，好吗？保罗没有因为这样受亏损，至终是这个被圣灵浸透的保罗，他听见神的声音，后来那个整个船的命运啊，受他影响，对吧？神说我把全船的人都交在你的手里，那句话的意思我们不太确定，可是很可能有一个意思，到后来那整艘船的人都认识了主，借着保罗，嗯，而且事实上最后生命得保全跟保罗也有关系，这是很特别的事，对不对？可是其实这是神的法则，一个被圣灵浸透的人，也许不是立刻，也许也不是世人立刻能够了解的眼光，可是至终他要成为最影响深远的人物，那是神治理这个世界的法则。旧约圣经有另外一个例子，但以理是在一个以色列面对王国灭种的危机的情况里面，一个破败的环境里面，他成为巴比伦的俘虏。可是因为这是一个敬虔的人，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被圣灵浸透的人，连那些外邦人、外邦的君王都承认这个人里面有光明的灵，这个里面有神的灵。这一个人他不是在教会里面大家都在那种声势里面这样说的，是外邦人说他，因为这个人是被圣灵浸透的人，他无论在哪里就是在那种环境，人家一定会尝到那个味道的，你从哪里切开都有那个味道，咬在哪里 一刀刺在他身上，什么地方他出来的味道都是那样的。他是一个被神的灵浸透的人，被神的智慧、被神的甜美、被神的爱、被神的喜乐跟平安所浸透的一个人，连梦中神都能够对他说话，不是吗？后来影响君王甚至影响整个的时局的就是他，也成为以色列人、犹太人归回之人的强大的后盾。在教会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情，比方第五世纪有一个人，应该他做的事跟这样的一个人不会成为，如果在今天这个时代不会成为媒体上的，不要说头版了，二版的消息也不会的。可是这个人他原来有很好的家庭、很好的环境，但他被神吸引，他渴慕要更多的认识神，他就建立了修道院，多的花时间在神的面前读圣经、祷告，他们几乎多半的时间花在哪里？你不要以为他们是闭关、远避红尘这样的生活，才不是。他们对当代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的附近。可他不是做那种很大的职位、很大的工作的人。可是那个时代，我猜，如果问你第五世纪有谁，他们的言论或者他们著作，甚至他们的生平，今天我们还继续有很多人在传颂，我猜你不太讲得出几个人来。可是这个人的东西从那个时候到今天超过1500年，很多人实行他所带出的道路，他的教导，这人叫 Saint Benedict， 圣本尼迪克，我们台湾的天主教会把它翻译成圣本笃。 他所写的72条的这个修道院的规章，一直到今天里面有许许多多非常宝贵的东西。你可以注意到他从头到尾最看重的就是神的话语，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浸泡在祷告里面，浸泡在神的同在里面，他们是最好的榜样。今天他们建立的修会一直传到今天，光在美国每一年都有无数的人去到这些修道院啊，有的人花3个礼拜，有人花长一点或者稍微短一点的时间待在那里，不是要做修道士或者修女，可他们花一些时间就想要真正的浸泡在神的话语跟神的同在里面。可是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带领大家这样追求，如果你画在你生活常常这样做，也许你不一定特别的需要去分出几个礼拜几个月去做这样的事。所以我们的丰盛是往里面去的，神造了这个丰富多样的世界。可是当保罗提到神的丰盛的时候，他没有特别讲这个，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刚刚我们读的圣经35节也这样讲，说神把他的丰富都放在爱里面，爱子里面，他说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在另外一个地方，哥罗西书第一章说，神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所以你一定要改变你的想法，在基督里面有比你所看见这个伟大的宇宙更丰富，包括人类多年来创造出来的东西也一样，所有这些包括在内都及不上保罗所说的在基督里面的丰盛。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然后保罗说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而且你也可以得到跟基督一样是有形有体的丰盛，意思是你只要有这个身体就可以了，而且你一定要在这个身体里面开始这样做。就是借着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身体不是只要盛装你现在的心灵你的灵魂而已，是要承载神的丰盛，让我们在地上来到一个地步，到后来神的丰盛也像在基督身上一样有形有体的在我们身上。那个有形有体其实就意味着当有一天我们这个躯壳要拿掉的时候，我们里面是 solid 是扎实的，而且是丰富的，是真实的，那个是永生，那个是荣耀的身体，对吗？所以保罗说锻炼身体益处还少，因为锻炼身体就是弄出一个 muscle 这样的身体而已。可是有一天这个会衰败的，有一天这个拆掉的时候，你里面有可能是非常微弱的弱小的，到时候你就永远懊悔。所以神要我们现在经历那个真实的丰盛。我在讲今年的经文，可是我想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我们去年结束的时候，我们把《哥林多前书》讲完了。我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我把这个今年的经文我所讲论的放在这个系列里面。我稍微借用别人用过的话，为这个新的一个系列取了一个总主题，把它定为“抛锚与永恒”。听懂这个话吗？抛锚在永恒里面。也许你可以看一段经文，希伯来书第6章。如果你不知道圣经有这样的经文的话，我有一点担心你会觉得抛锚是一种负面的用词，就车子故障停在不该停的地方叫做抛锚，有时候指其他事出了状况说抛锚，可是我讲的抛锚不是这样。十八节吗？19节。 希伯来书六章十九节，来，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这一卷书是在告诉我们，基督的救恩把原来阻隔了我们跟神的同在的那个幔子除去了，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之后，让他们不能留在神的面前，可是神并不是，那不是永久的审判，那只是要让人明白人的堕落犯罪使他们跟圣洁的神有隔离，他们不能就这样来到神的面前，那没有办法在一起的。神没有要我们带着那些亏欠那些罪进入永恒，当然不是。所以神要让我们明白，我们没有办法进到神的面前，除非我们蒙救赎，除非我们有改变，生命有改变。所以一方面他把人赶出伊甸园，一方面他就开始在人类的中间设立一个地方，借着摩西造了会幕，借着所罗门造了圣殿，然后让会幕跟圣殿的最中央最核心有一个至圣所，放着约柜，那里有两块法板，放着神的话语，神也在那里向人显现，那是与神相会的地方。放了这个以后，就把至圣所关起来，用厚厚的幔子把它隔开来。从此以后，人不能随便进去。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是为了赎罪才恐惧战惊的进去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每一卷都记载一件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救赎，断气的时候，幔子殿里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从此以后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通过幔子进到至圣所里面，我们今天都可以进到神的面前。这就是希伯来书在这里讲到的指望，我们有这样的指望可以进到神的面前。那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就要宝贵，那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地方，那是我们永恒的命运。除非我们跟他连结，我们进入的永恒没有意义，对不对？所以他说，我们应该像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通入幔内，安置在神的里面。你知道，一艘船行船的时候，如果想要找到一个安息的港口，如果它有暴风雨，找到一个安息的港口开进去，然后它会把锚下在那里，对吗？锚下下去以后，船还会不会动？会啦，谁都不会动，船怎么可能下了锚就不会动？啊，船下了锚会不会动？会，但是它再怎么动，就差不多在那个位置，对不对？对吧？哎，我故意这样讲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如果我们灵魂的锚下在基督里面，并不表示我们遇见什么冲击的时候，我们都好像没有感情的人都不会动，不是啊。你有可能会感受到伤心，有冲击，有时候会惧怕，有时候会有苦毒要出现，可是如果你的生命总是下锚在神的里面，住在他的里面，那么这个东西不会持久，对不对？很快你就知道，再怎么拉都有一个力量把它拉回来，你总是不会离开那个范围，那是真正基督徒的生活的道路。所以住在主里面，你不要看到一个人有一点哀伤就说基督徒不要哭，要有信心。谁告诉你哭就是没有信心？那我们的主也不太有信心，那哭过几次？哎，当然不是。以前我对于这个船下锚一直有一个困惑，没有机会问人家。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碰到一个弟兄，他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是一个军舰的舰长，嘿，我就想到这一件事，就问他，我说那个锚下在海里面，所以船会能够比较稳固在那里，是因为他在海底抓住东西，对不对？对吧？哦。问题是好些人要开船了，要起锚的时候他抓住东西，你怎么办？其实我可以猜大概怎么办，但是我想要知道他们到底怎么办。那个舰长告诉我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一点奇怪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好像觉得那是 这么简单的问题怎么问这个问题？可是他的意思大概就是你就是要前后动一动，让它松一松，然后可以拉的时候就拉上来就是了。所以那个锚不完全靠它的重量拉着船了、啊。如果是这样，那么大的船那个重量当然不能相配嘛，是不是？它还是要抓住东西，这是另外一回事。无论怎么样，圣经在希伯来书，有的在别的地方也讲类似的话，用人生好像行船一样，讲到就像在世界上的你所的所遭遇的事情各方面，有点像有的时候像暴风雨来到，你要找到你生命可以安栖的港口，而且把你灵魂的锚抛在那里。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最安稳的地方，就是抛锚在幔内，在至圣所里面，我把它叫做抛锚于永恒，就是这个意思。今天我讲的这个算是我们这一系列的第一篇。主为我们成全奇妙的救恩，让我们能够进入幔内，进到至圣所，进到神面前。我喜欢英文的一个 说法 The very presence of God， 不知道这个怎么翻成中文，他的最同在里面，就正在他的同在里面，真的真实的在他的同在里面。让我们因此，既然神给我们这个救恩，让我们因此更多来追求，来浸泡在神的同在里面，跟主说，主请来将我浸透，好吗？那我们这个成我们今年不时的想到的一个祷告。我们属血气的人能够蒙神的恩泽，已经是够令人惊异的恩典了。就像约翰牛顿所写的诗歌，还用的字眼就是这样，我们说奇异恩典，他现在用的是也许更强烈的 语句 The Amazing Grace， Amazing，觉得令人惊异、诧异，非常奇特啊，无法想象，超过我们原来所能够预料的事情。Amazing Grace， 奇异的恩典。如果我们属血气的人能够蒙神的恩惠，就已经是奇异的恩典。那么追求被圣灵浸透，会不会有人僭越了？神有想要给我们那么多吗？当然答案是肯定的。神差他的儿子到世间来的时候，在这里这一段话，我不太确定这段话是约翰讲的还是我们的主自己讲的，因为我们圣经没有用冒号引号这些东西框起来。无论怎么样，这是神的话，这里说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而我们的主在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他所经历的一切，除了真的去钉十字架这一点我们没有办法，也不需要再去钉十字架之外，他所经历的一切也都是要给我们的。这正是圣灵来所要带给我们的。主说，说我所承受的，所给我的，圣灵要把这些告诉你们，而且做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基督有的我们也会有。如果神赐圣灵给他没有限量，从此所有属血气的人都有这样的指望，我们可以无穷无尽的得着圣灵，被圣灵充满。可是今天我要用后面的时间讲到一件重要的事。这段经文说神赐给他无限量的圣灵，使他能够说出神的话来。你们注意到前面这一句，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3:34，一起来读。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神所差来的人就说神的话。一个被圣灵浸透的人，我相信会使他也充满神的话。而一个被神的话语浸透的人，也会是一个被圣灵浸透的人。你想要追求被主来浸透，你就要追求也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这是新的一年我期待大家做的事。我知道去年我特别讲到这一件事，今年我们不是要换一个题目，我们要继续这样好吗？我们以前讲过中世纪一些委身在教会里面的人，他们常常是从圣经来学习阅读， 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书，而且因为印刷术还没有发明，所以不是大家都有像我们这样很方便，很多基督徒一个人就拥有好多圣经，他们那个时候可能有一本圣经就要好几个人传阅，所以他们读圣经不会像我们今天这样，他们非常宝贵，他们会抓住现在我可以拿到这个圣经，也许过几天就要交给别人，善用他所有的时间，尽量想办法把这些神的话不止读过，存记在心里面。所以他们很多人都会背诵那些经文，而且那个背诵不只是朗朗上口而已，他们那些话深印在他们生命最早期的记忆里面，中期的记忆里面，晚期的记忆里面，就充满他们的全人。也因此是他们一切所表达的，无论说的写的，都离不开神的话。这是很大的恩典，主给我也这样的恩典。我没有经过修道院，可是我感谢主，我在年轻的时候信主的时候，我学校功课很好，但是我不是一个书呆子，除了学校功课什么都不管了，也不再去想生命的事情。我第一次会思想生命的事，也可以说第一次从心里面想要读一本书去思考它，就是圣经。所以那个时候我好像一张白纸一样，而且主安排让我旁边有喜欢读圣经的人，教导读圣经的人，也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所以我们花很多的功夫这样做。所以那些神的话那么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使我们想的讲的好像离不开这个。就像我们提过中世纪一位有名的修道士叫做圣伯纳多，不是狗的名字，是一个人的名字。他在修道院的40年间，人家说他醒着的那40年里面，醒着的时候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是用在读圣经，他们有时候把圣经唱出来默想，花在这些事情上面。这不过分，这不是修道士才可以这样做的。我出信主那几年我觉得我也差不多是这样。圣伯纳多这样讲，他说圣经成为生命的泉源，流出活水的江河，使我们在主里面欢乐，借着圣灵永留在人里面，使基督孕育在人的里面，属灵的人借此尝到心腹对新郎的爱情。当一个人那么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浸到透心的时候，神的话将进入你的心思、你的感情、你的良心、你的想象力、你的直觉，所有的事里面，所以在意识里面，还有在潜意识里面 conscious mind 跟 subconscious mind 都包括在内，充满了神的话。换一句话说，连在梦中都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你如果是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你年纪大可能会变成会有阿兹海默症，你不用担心失智失忆这些事情，因为到那个时候你的意识事物已经不像常人这样，可神的话语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在你的最深的生命里面。神想要我们这样，他自己是道成的肉身，我们也要这样。也许我们颠倒过来，要肉身成道吧。被称为讲道王子的斯布珍，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神的话那么充满在他里面。他通常到了礼拜六傍晚以后吃过晚餐，那是他写第二天的讲章的时候，他不是那个时候才开始想讲章了，可能早就有很多的东西在他里面，那时候他才写讲章。我跟他的习惯不一定一样，所以那个时间没有人可以打搅他，礼拜六的晚上。可是有一个礼拜六晚上弄到晚上该睡觉了，他还是弄不出来他的讲章。不是像有一些人那样没有道好讲，他里面充满了神的话。有他有一次听见人家说，跟他同一个时代美国的布道家穆迪，他们两个是好朋友。有一次他听见人家说穆迪讲到布道的讲章有很多的题目苦于不够有材料， 目的很有创意，他传福音，所以很多题目很能够这样传福音。可是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讲，没有材料。师父正听了以后就哈哈大笑，说：“我跟他刚好相反，我有很多的材料，苦于没有题目。”他所谓没有题目，不是真的没有题目，他的意思就是说，每一次讲到，他要弄清楚主要他讲什么。我有点了解，我跟他有一点像是像这样。所以那天晚上，我想他就有很多东西，他想也许讲这个，可是里面觉得不是那么确定。也许讲另外一个，在那里搞来搞去，整个晚上没有弄出东西来。后来他太太劝他说：“还是去睡觉吧，明天主日有很多的事要做。”后来他听从他太太的话，就去睡觉，很安息。第二天早上他醒来，他太太递给他一张纸，他说：“干嘛？”他说：“昨天晚上我被你说梦话吵醒，我发现你在讲一篇道，所以就赶快把你道的纲要记下来给他。”他一看，太好了！那天早上他就有那个讲了一篇道，充满了圣灵的膏抹，很好，对不对？这个不是像他们那种超级属灵人才有的经验，我也有那种经验。好多年前，二十几年前，有一次我在美国的密歇根州，在 Detroit 住在一对夫妻的家庭家里面，是我们沟子口先生董伯伯的一个小女儿的家。那，我去了那边，那里有，一些弟兄姊妹，就很想要我们跟他们讲到关于追求的事，也要带他们有一个聚会，所以临时，安排了一个聚会，是在有一个早上一大早就有聚会。那我前一天晚上，我不像现在我随身去哪里服侍都带着一些写成的奖章。那个时代我自己讲到他们写没有几个字我就讲一篇道，就我没有什么预备好的奖章，所以我就仰望神要讲什么，可是一直弄不出来到底要讲什么。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我也不怕这个，到时候我总有东西可以讲，可是总是想要弄清楚要讲什么。那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半夜我醒过来，因为刚刚我做了一个梦，我很少做梦的，也很少做完梦还记得的。可是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很清楚知道刚刚醒过来之前，医生告诉我们，那其实是很短的时间而已。好，眼球很急剧的转动的，很短的，也许只有不到几秒钟。可是我们在梦中感觉是一段时间。我一醒过来，我知道我刚刚在最后醒过来之前我在做什么，我在讲一篇道。而且我醒过来，我还记得我讲什么。那因为在别人的家里面，我不能跑到外面去开灯，又不要吵我太太，所以我就就着他们。屋那个墙角下有一个夜灯，就拿出一张纸来简单写下那个讲什么。第二天我就有东西可以讲。那一天圣灵做工，好几年，大概十几年以后，有一次我在高雄碰到一个姊妹，她就跟我提到那一天的聚会。我说我记得，她说那一天的聚会，她有一个嫂嫂也在那个聚会里面，她说她嫂嫂就是在那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所以这很有意思，对不对？当然我不是要大家追求做梦要梦见神的话，可是你应该要那样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以至于在你的 conscious mind and subconscious mind， 你的意识里面跟潜意识里面下意识里面都充满了神的话，那个叫做被神浸透，对吧？新的一年你要不要立志这样多读圣经？你一定要开始。你看我们眨一下眼过十五天去了，对吧？我敢保证，如果你不今天就开始，下一次想到的时候可能已经三月了。所以一定要从今天开始，好吗？我们去年告诉大家怎么读经，我们讲到四件事，还记得吗？有多少人记得啊？第一个要诵读，诵读不是只有读圣经，我告诉大家，我很少用看圣经这样来讲圣经。我不看圣经的，我读圣经的，那不太一样。 能读出声就读出声，你不能读出声，有时候怕影响别人。你知道你不出声，你是在看还是在读，还是不一样，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读圣经，即使不出声的时候，还是要用读的，好吗？而且要试试看，像我们中国人以前一样，去引用诗句一样，这样引用神的话，真的神的话都可以这样引用，不是只有诗句。梁实秋先生这样讲，他说：“散文可以引用吗？当然可以。什么叫引用？你知道吗？”他说：“动声曰吟，就是出声。所以我刚刚叫你出声，开口出声，不是只是看的，就是吟。什么叫咏呢？长言曰咏，就是把声音拖长一点。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有一字把它拉长一点，那个叫做咏。吟咏就是要这样读，试试看好吗？有时候他们甚至吟唱诗句，不是吗？”梁实秋先生说：“谁说散文不可以吟咏？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吟咏那些散文。”他说：“世上连白话文都可以吟咏。”他说：“他以前他的老师教《古文观止》，总是先大家要大家先吟咏一段时间，才开始讲解里面的话。我觉得那是很老的习惯。你还没有完全懂圣经里面讲什么，先吟咏它，甚至吟唱它，用你自己的调子唱它。”不急着读下去，一点点话，也许几节圣经你可以读它十分钟，这样诵读好吗？诵读吟咏。然后第二件事是叫梦想，是不是？这有可能一起在发生的事情。第三叫祈祷，这个祈祷不是就开始为很多事情祷告，我不是这个意思。当年他们在讲这个神圣的诵读的事，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去把神的话据为己有。第四是默观，这是天主教的用词，可是就像我们在讲的，我们注视神，注视耶稣，等候神，这个是从中世纪以来，事实上从初代教会他们读经的方法，他们称它叫做拉丁文叫 Lectio Divina， 就是神圣的诵读，神圣的诵读 Divine Reading。 圣本笃还是大贵狗里称它叫做 Peace on the Word， 就是在神的话语的响应里面，Feasting on the Word。 你记得我们提过，这就像牛吃草一样，牛在吃草的时候要花一点功夫，不是拿草给它，是从地上拔草吃的时候要用一点力量，那就像诵读一样，然后他要咀嚼，对不对？后来又反刍，这就像默想跟祈祷一样，把神的话据为己有。之后他躺在阳光底下，好像没有在做什么，其实在消化，那就像默观一样。记得我们讲过的话，去复习一下去年我们说的，试试看这样。最好你有一点读经的进度，有很多的材料，你很容易找到未来一年读经的进度的材料，对吗？如果你都没有，你实在需要跟我们说，我们曾经把一载圣经的那个进度，没有把经文写出来，就是把经节写出来。那是香港一个书房出版的一载圣经，可是现在好像已经断版了。可是我们很抱歉，没有经过他们同意，我们把他每一天就读一段旧约，一段新约，一段诗篇跟两三节的箴言。如果你喜欢那个进度也可以，好像下眼周历手册后面也有读经进度，还有很多材料你都可以找到。除了这个以外，也许你可以做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做的事，我们拿一本旧圣经，把它拆成六本，我告诉你拆哪六本：摩西五经、创出利民生一本，旧约历史书十二卷，就是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最薄的一本就是诗歌智慧书，就波斯真传歌，再来就是大小先知书，这有十七卷，比较厚一点。新约就是四福音加使徒行传一本，其他的另外二十二卷书是另外一本，一共有六本，我们把它这样拆了，然后请人把它装订起来，最好用薄皮装订，这样我们一卷放在口袋里面，你要放在皮包都可以，然后我们随身携带一小本。 无论等车，无论做什么，我们经常拿出来读，用最零碎的时间，一分钟也可以读一点神的话。这个其实有一还帮助我们操练一件事，就是操练专心。你可能读了一分钟，然后车子来了，你上车，过了一会儿，你再有机会读它的时候，可以从刚刚读到的地方，很快又进入情况，又可以连续这样读下去。这很好的操练。我知道我刚刚讲的是很落伍的，今天很多人用的是 iPhone， 用 iPad 在读，那也很好。可是我不太主张你用 iPod 读它。我的意思说，我不太主张你用，那叫什么？我们有很多这种东西叫做365活水灵修机啦，还有一个叫什么圣经播放机。我出产这个的人，其中一个他们的同工是我现在的学生。我不是反对这个，这个对很多人带来造就。可是我意思就是说，除非你不能看，否则你读圣经不要只靠那个，那是不够的。我相信神要我们读圣经，我觉得那个不太一样。哦，我们还是有很多电子产品可以做这件事，随时读它，无论走到哪里，不时的就拿出圣经来读一点话，梦想。我不知道有另外一种方法你能够浸泡在神的话里面，我不知道。你刚开始的时候，你灵修式的读经，我刚讲的吟咏是一回事，你一天多读几章圣经，把圣经读熟是另外一回事。如果逐渐的你越来越老练的时候，你可以这两件事情混在一起的。我以前是混在一起的，就按着次序一直读，有时候一天有空的时候读很多章圣经，十几章甚至二十章圣经，可是不时的有一些经文，你就会停下来做我刚刚讲那种神圣的诵读，很自然的。逐渐那些神的话不止记忆在你的脑袋里面，记忆在你的心里面，记忆在你的生命里面，生命记忆当中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很自然一些话会浮现出来，因为那些话已经记忆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也知道那些话带来什么味道。我讲的记忆包括这个，不是只是朗朗上口，而是有一些神的话带来什么生命的作用，带来什么味道在你的生命里面。应该试试看，我相信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也让神的话浸泡在那里面。你记得他胜过魔鬼三次的试探都用神的话，对不对？哎，很有意思。如果你注意到的话，他三次用神的话并不是因为圣经很熟可以这里用那里用，没有，他集中在两章圣经而已。他那三处经文用来抵挡魔鬼都出自生命记第六章跟第八章。我自己相信那几天他正在读生命记，你应该相信是这样。一个这样浸泡在神话语里面，神你无论读到哪里，那里的话都随时可以被神 pick up 拿起来，就用在你需要的事上。你不需要等到哇熟悉整本圣经才能够这样，你了解我意思吗？神的道是完全的。所以我们在讲到被圣灵浸透，我们提到不要像沾酱油一样。我们的生命无论讲到圣灵，无论讲到神的话，不要像沾酱油一样，要浸泡到像卤味一样，浸泡到透心，好吗？一个人偶然引用一段经文，或者晚上睡前读一点圣经，那个会像沾酱油一样。我们帮助那些一直分不出时间读圣经的人，建议他们弄一盒我自己弄做的那个金句卡，那里面有440处经文，每一天出门的时候抽一张经文卡，然后那一整天可以默想，可以背诵，那蛮好的。可是如果你的读经就只靠这个，会有点像沾酱油一样，那不够。可是你如果长期这样做，你觉得好吧，那我不要只抽一张，每一天抽到五张，我觉得蛮好的。五段经文真正的默想到透心，久了以后会有帮助。不过你还是要 按着次序好好读圣经，整本圣经读走还是需要的。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有一句话讲到这个，他说当用各样的智慧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记得这个话吗？来，我们一起读一遍，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各样的方法。聚会的时候用心听到，我以前刚出信主的时候，我圣经最基础的根基是听到来的，听到用的经文我们会记下来，以后不会去看那个笔记了。可是聚会结束，牧师用到的经文我们几乎都已经放在心里面，也差不多背起来了。但愿你也是这样，自己也好好的读。如果读一些属灵的书刊，我希望你一定有一些属灵的书刊是属于这一种的，就是他多多的引用神的话的属灵书刊，不是只讲一些见证经验的，虽然那些读起来比较精彩轻松一点。我发现穆安德利的书多半都是这样，他常常就一个主题把圣经有关那个主题的经文在每一章里面都引出来讲一些话。宣信宣道会的创始人 A.B. Simpson 弟兄，宣信弟兄，他的书也常常是这样，在坊间都可以很容易买到这两个人的书。当然还有别的，还有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那是最标准的多多的引用圣经的一本书。就像这样，让我们无论做什么，好叫神的话更多的浸透到我们的心里面。扫罗跟大卫，以色列国的头两任君王，在这一方面成为很强烈的对比。扫罗听先知撒母耳的话去攻打亚玛利人，他没有看重神话语的全貌，所以他用自己的判断决定留下看来美好的牲畜，美好的一个勇士，没有把他们灭绝。他不顾神要他把这些灭绝的话，就是撒母耳跟他讲的时候，他还振振有词辩解。这个人不那么看重神的话，你知道吗？神的话只是一个陪衬，帮助我活得更好就好了。好像那只是生命的格言而已。不是的，神的话是要掌管我们整个生命的。他在打仗遇难的时候，吩咐人把月柜送来。月柜对他来讲，好像只是一个护身符一样。后来他发现局势越来越恶化，他就说不用搬月柜了，自己来。你看这个人，无论月柜，无论神所说的话，先知所说的话，都只是陪衬而已。他有自己的路要走，如果那些对我有帮助，我就拿来用，就这样而已。大卫完全不一样，你读他的诗篇就知道他怎么样把神的话放在口中，放在心里面。我们看一看诗篇十八篇从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诗篇十八篇二十一节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三十节，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变作他们的盾牌。他不是只这样写，他真的活在其中。诗篇十九篇他讲得更丰富一点，诗篇十九篇第七到十一节，诗篇十九篇第七到十一节，也一起来读。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你可以想象得到，大卫写第十节的时候好像吞一口口水，会分泌口水出来，他就是这个意思，不是吗？你应该觉得神的话在我的上膛藏起来多么甜美，那是另外一个诗篇里面说的类似的话。大卫就是这样，把神的话像食物一样，像 甘甜肥美放在他的生命里面，在平顺的时候，在危急的时候，都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好像浸透的卤味一样，切开哪里，在哪一边咬一口都有味道在里面。你要不要像大卫一样？你看这两个人的结局就知道带来多么大的区别，对吗？只看重经历，不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一到干旱之年你就无法走下去的。遇见一点生命的憧憬就走不下去了。历史上有一些大复兴是典型的复兴，我们拿来做复兴的榜样，比方1904年威尔士的大复兴，1906年在洛杉矶的所谓五旬的运动，这个 Azusa Street 的大复兴。你知道 这几个复兴就当时那个外面的局面来讲都只维持很短的时间而已。里面有一些人，他们有那些经历并没有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就不耐久。可是那里面有一些人，他们经历了奇妙的圣灵的工作，可是他们也更多的进入神的话语里面，后来他们成为之后更多的站在神的面前，更多被神用的人，而使这些运动带来的影响一直到今天。很多复兴运动都会发行刊物，尤其近代的复兴运动，可是有一些他们的刊物只重见证，一些奇妙的见证，所以就吸引人去，所以就会带来更多人得医治啦，更多人 得帮助啊，带来一个很好的声势，当然也是神的工作。可是有另外一些在复兴运动里面发行的刊物，他们注重神的话语，有一些刊物一直存留到今天还在发行，你知道吗？后来在下一个世代，下一个 generation 就看出差异来。我们一定要看重这个，你如果只看重经历，你的生命一定有起伏，一定，因为神从来没有在一个在历史上或者在我们个人的经历里面让我们的经历经常都在高峰，神从来不这样做，我们也受不了，那也不是神做工的法则。就像植物的生长不会整天在冒芽在开花很绚烂，对不对？我听我的妻子讲过一个比喻，一个樵夫到树林里面砍树，砍下一棵大树，他就开始观察那个年轮，每一年有一圈哈，他就发现那个年轮里面有一曾经有 五圈，非常的紧密，几乎不太分得出来有五圈。他知道那是什么，那五年刚好遇见干旱，所以树那五年几乎没有什么长大。所以那五年你知道浪费时间吗？才没有了，那个树根就更多的伸展，为着后来的日子储备能够有更多的吸取养分的度量，所以后来就长得更好，而且整个树就更坚固，对吗？有时候那个会经过苦难不容易，我用另外一个方式形容，根在伸展的时候遇见一个石头很讨厌，对不对？伸不过去，你想根会做什么？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为什么神让我遇见这些事，为什么别人就不是这样？树会这样问啊？你才会有，树不会，树就转个弯就绕，对不对？然后就这样，对不对？还是往有水的地方走，不是吗？你有没有看过有的树后来想办法把它拔起来，用那树根盘绕，那个树根都不是直的嘛，当然有这样，一定都遇见拦阻。你有没有想到就是因为这样，所以那一棵树就很坚固，它如果是直的，你知道吗，有力量一点的拔比较容易拔，如果它是这样子的话就更不容易拔，你了解我在说什么？所以生命当中遇见拦阻的，为了后来的日子，是这神正在使我们更坚固更丰富。那我们新的一年也是这样，更多的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像莫拉维亚弟兄会十八世纪的德国那些弟兄们，亲身都伯爵他们经历圣灵的大能的作为，可是他们也看重神的话。他们从1731年开始， 就发行一本书叫做 Die Losungen， 对不起我不会读，不是很会读这个德语，每日箴言，那意思说每一天成为一个生活的引导典范。以前我们有一位弟兄曾德玉弟兄，他很有负担做这个事情，每一年他都费尽心思找人翻译，想办法发行啊，然后送我们弟兄姊妹后来他几年前癌症过世以后，那个就停刊了。可是我很高兴几个月前宇宙光有同工跟我联络，希望为他们出版的一本书写几句话。我一向尽量不要答应人家写这个东西，可是那一本书我破例我给答应，为什么？因为他们出的就是这个，他们去年已经出了，今年出的是282期，他们出成这样，叫做《摩拉维亚每日箴言》。他们从1731年出版之后到现在没有中断过，他们这是我最喜欢的灵修书之一了。我不是在推销书了，我只在告诉你它的特质。它没有像今天很多灵修书写很精彩的故事啊，很轻松的读。它每一天只有两段经文，一个旧约，一个新约啊，一段祷告的话和一段诗句，所以你没有太多东西。你就是他当年给他们的弟兄姊妹分散在世界各地都一样，每一天去默想的东西，一整天让这些神的话浸泡在他们里面，这样他们通常每一年那是他们很重要的事情，选出一两千节的旧约的经文为了那一年，然后他们开始用抽签的方式，为1月1号抽一段经文旧约，然后那些有经验的人想办法在新约里面找到一处对称的经文，他们也让神带领，然后就弄出这个东西来，一直到今天他们没有中断。你不一定要买这本啊，当然用这本很好，可是我只是告诉你，就是像这样，你要这样真正的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今天我们除了自己读经参加自己教会聚会以外，有的人还可以接触很多的书刊啊，还有 Good TV 可以看，也许有机会参加别的聚会。但愿这些都因你更看重神的话，而不是只注目于一些奇妙的经历，好吗？让我们可以更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直到被神的话浸透入心，好吗？